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要和你一同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他在这里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他说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所以这些事就是指的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所提到的事，也就是说在教会中你要经常的有一种的警醒。若是有人来传一些教训到你，你要能够分辨哪些是引诱人的邪灵，哪些是鬼魔的道理，是引诱人离弃真道的，那么你要驳斥这些，使得弟兄姊妹能够分辨不中了仇敌的诡计，在信仰上不落入那种与邪灵有关的那些个信仰里面去，也不在心智上接受那种非宗教性来掳掠人心思意念的那些个所谓的那种的学问道理。他说那些都叫人偏离真道的，都算是魔鬼的道理。他说你能够把这些事常常的来提醒弟兄姊妹，你遇见了一些事马上能够分辨，按照圣经的真理真道能够解释给他们，让他们清楚，他们就不会落入仇敌的陷阱。他说你这样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他勉励提摩太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造就，得了教育。所以真道的话语就是信仰的真理的话语。当然这个信仰的真理的话语它分成两面，一面它是绝对的符合圣经，是根据以圣经的真理为依归，不是断章取义，是符合整个神的话语的一种的规章，符合神的话语是在真理上。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真理也借着圣灵坐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心灵可以印证阿们的，这就是真理的话语。那么第二呢，所服从的善道。什么叫做善道呢？所谓服从就是遵行，你要把你平常信仰的真道的话语和你所遵行的善道，所谓善道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好的道理，美好的教训。所以美好的道理和美好的教训和真道的话语有什么分别啊？真道的话语是根据圣经出来的真理，而善道呢，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健康的教训，它是把神的话解开，发出亮光，把人带到真道上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善道。所以善道也就叫做美好的道理。这些道理这些教训它里面为什么美好呢？它包含这些个内容，它里面含着生命的种子，它是真正把福音生命的种子包含在里头，叫人接受了之后，使他的心田能够成为好土，除去它里面的刚硬，除去里面的掺杂，除去里面的荆棘啊，这些能够向着主的话语敞开，而让他能够结出好果子来。换句话说，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良善、公义、圣洁、恩慈，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也结出光明的果子来。他说这就是良好的美好的道，所谓的善道。不仅如此，他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他因着这些道，他也能够把这些话，他所经历的话来供应别人，使他成为一个好牧人，使他能够把生命的种子播种在人的里头，也叫人得着喂养，叫人得着供应，他所传的福音也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出来。再一方面呢，他们会做许多善事，他们不会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他们是活在爱中，他们总是去帮助人的，是排难解纷的，是在人群当中制造和睦的，劝人为善的，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过生活的，所以他们会做美好的事。他们看见贫穷遭难的人，他们很乐意去帮助，去供应他们，去救济他们，这是做好事。不仅如此，而且他们也活出美好的见证，有好的行为，他们为着福音打美好的仗，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因着这些善道，就使人得了造就。你就是因着这些真道的话和你所遵行所服从的这些善道得了教育，你同样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也要把这些来服侍给你教会中的信徒和你四周的人。第七节说，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你一面从积极面要在真道的话语上面有学习，在善道上得着喂养，实际上得了教育也就是得着喂养，得着造就，使你也去这样的去喂养别人，造就别人。但消极方面呢，他就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在教会中，什么是世俗的言语呢？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在教会中啊，不要专谈一些吃什么喝什么吃喝玩乐的事情啊，穿什么啦，住什么房子啦，开什么车子啦，来专谈这些事情。他这些事情你如果去谈了，这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世俗的社交场合，就对人没有什么帮助，不会造就人，而且会叫人和人去比较。所以要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还有也要弃绝老夫荒谬的话。什么叫做老夫荒谬的话呢？看起来好像都是妇女所说，其实这里讲老夫荒谬的话，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虚构的故事。也不要去讲那些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常常都有所谓的虚构的编造出来的故事啦，还有啊鬼故事啦，还有一种风俗里面的传言啦、传说啦，在那里讲的神奇古怪的。他说这些个话也不造就教会，也不建立人的信心，而且使人远离信仰。他说在消极面，所以你要弃绝。所谓的弃绝就是要拒绝。当别人谈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啊，你自己很少去谈论这些。另外一方面呢，也不鼓励弟兄姊妹在教会来谈论这些。倒是要怎么样？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积极，更积极的一面呢，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什么叫做敬虔？敬虔就是向神，就是要向神，就叫敬虔。不仅是敬畏神，而且愿意学习神，像神那样效法神，来学基督。就像保罗的书信，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敬虔就是要来学的，来向神，来效法神，来效法基督，这个是要学的。所以他说这个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怎么学呢？操练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一种锻炼，也就是做功课。就好像你做体操锻炼身体，你要去做体操操练一样的，属灵上在向神这件事情上，敬虔上也要操练，要有功课。比如说什么功课？读经呢？我们越读圣经就越认识神，明白神的，知道神的性情，祷告神来亲近。读经呢，祷告了，接着唱诗，唱诗呢，把我们的心灵带到神的面前，要把神唱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唱诗是另外一种的祷告啊，聚会了，常常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可以读属灵的书报了，因为属灵的书报有很多的人对神的经历，对神话语的见解，他们因着有属圣灵的感动，把他们对主话的认识看见得着了，他就写出来，写出来再加上自己的见证，这些我们去读的时候都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引导我们怎么进到神的面前去，怎么进入于神的交通的。所以读属灵的书报呢，传福音呢，见到人我们就练习把我们所知道的主，我们所接受的救恩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给他们，或者是去看望呢， 关心弟兄姊妹，关心福音朋友，就愿意去帮助他们，特别是有人在病痛中，有人在难处中的时候，就去看望他，带着信心恩典去和他一同祷告，或者去在教会中服侍。这里就是所谓的八项，我们平常身为就八条根啊，生根于神，要在这八件的事情上面多去学习操练，生根到神的里面去。我再说这哪八项呢？读经、祷告、唱诗、聚会、读属灵的书报、传福音、看望，还有服侍。借着这些我们的去做，我们去就生根于神，而且也就是操练自己，就使得我们这个人就越过越能够像基督，越过越能够像神的儿女。接着他后面这样说，他引一句话说，他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操练身体一处凡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一句话是保罗引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当时在圣徒的中间，可能就在使徒的那个时代，众教会当中他们就已经有这一段的，可以说是他们的标语。这些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说到引了两处的，就是两个口号，当时的标语。一个标语是在第一章里面所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是他引用的第一句话，关于福音的话。第二句话呢，就是关于操练敬虔的话，就是这里所说，他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话也是可以值得完全接受的。操练身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一定需要操练，操练了它才健康，如果没有锻炼的身体，它就慢慢就不健康。比如说我们的脚，如果有一个月没有走路的话，就无法走路，就软了。身体是需要操练，操练就使得它健康。但他在这里引用说，他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为什么少呢？因为他只对身体有益处。比较起来，他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如果一个人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话呢，哦，他这个益处可多了。为什么凡事都有益处呢？这里凡事是指的什么呢？他是对他灵、对他的魂、对他的身体、对他现今、对他将来都有益处。不像身体，身体我们去操练，当然我们要操练，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操练身体。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操练身体，而是说他是拿操练敬虔和操练身体来做一个比较。他你如果懂得操练身体有益处的话，现在我告诉你，操练敬虔呢益处更大。所以你不仅要操练身体，你也要学习，更要培养来操练敬虔。因为操练身体只能够保持你现在的健康，保持你现在的身体健康，只对你的身体有益，可能对你的精神也稍微有点好处，但是益处不大，只对现今有益处。因为人过一段时间总要衰老，然后我们的身体都要渐渐毁坏，对，最后呢都要死亡。那个时候你就是操练，也不过只是对今世现今有些益处而已，而且是很有限的一段时间。但是你进一步还操练敬虔，你操练敬虔呢，就是说你来学习向神，就像你常读经、常祷告，也唱诗歌赞美神。结果有很多的人就因着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他本来有病的，哎，他的病好了；原来心脏病的，他心脏好了；从前忧郁的，现在不忧郁；从前失眠的，现在不失眠了。所以他身体也好了，不仅身体好了，他的心呢也比较安静了，有喜乐，有平安。还不仅如此，他的灵呢更接受了永生，有神的丰富，神灵的那个神性的丰富加到他的里面去，他就在继承了生命的根基。所以他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就像保罗所说，在帖撒罗尼迦 前书第五章，他在那里祝福圣徒的时候，祝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的时候，第五章第23节，他在那里说，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看他要圣徒得着保守的时候，不仅是他的身体得着保守，如果一个人身体生病了，那当然他不舒服，但是我们要知道，有的人身体是很健康的，心灵他的心思坏了，换句话说得了精神病，那他比身体上的毛病那个更可怜。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的灵魂没有得救的话呢，那么最后他都要灭亡。所以在这里他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是要保守人的灵与魂与身子。那么操练敬虔就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得保守，而且都能够健全，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得着益处，而且不仅是现今的益处，而且有将来的益处。所以他在这里说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今生呢，就是指现今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在肉身的这个时代，将来呢是在指着我们在永世里面的那个应许。他说啊，如果我们操练敬虔的话，在敬虔上操练的话，结果我们的灵魂身子都能够得着益处，而且不仅得着现今的益处，还能够得着永远的益处。来生就是将来的世代的益处。今生有什么应许呢？他告诉提摩太，你要把今生我们操练今生今生可以得着的益处就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他会得着什么帮助？是在现在。其实我们从主的话来说，主就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就告诉说，他说你跟随我啊，你们好像撇弃，他说你们都要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所以有今世的也有将来的。那么在今生会得着什么帮助呢？消极面就叫我们脱离今生的思虑的缠累和捆绑。就像路加福音第八章14节那里说，不要生命的种子进去了之后，我们就被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所捆绑，所以生命就长不起来，不能结果子。而且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说，若是我们一个信徒，如果我们相信主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很可怜了。我们的指望不只在今生，我们还有将来永远的盼望。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那里说，他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人呢很麻烦，如果没有得着的时候他就思虑，他就想，一得着的时候他就骄傲傲慢，把神忘记了。他说神如果我们操练敬虔，就不会被这些今生的思虑、这些骄傲所缠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今生还可以得着许多的祝福。他说你若是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会得着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得着你的亲人。他说好像你是爱我过于爱你的父母、弟兄、姐妹、亲人，但实际上呢，你真正的跟随主的话呢，你会更得着他们，使他们也都被带到主的面前。而且马可福音第10章30节说，你要今世得百倍。不仅如此，下面还有呢，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我们可以得着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就得着。在使徒行传第2章33节那里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着这些喜乐？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马上就得着圣灵，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凭据。这一个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就因着这样圣灵就赐给我们。这个赐给我们就叫我们能够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进一步带领我们成圣，就在罗马书第4章所讲的称义，因信就称义，因着我们跟随我们就得以称圣，就叫我们的魂得着变化，心思更新，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呢，也叫我们呢能够成为一个得福的人，使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份，能够成为基督的一个肢体，叫我们呢有得着安息的应许，得着更美的约， 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这样的一个今生的应许，就包括使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生活的境界里面。不仅有今生的，而且有来世的，来世的应许更丰富。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了，有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说，说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得做永远的生命。而且在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彼得后书一章四十四节那里所说，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能够不仅是外面像神，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也有他的性情，在他的性情上有份。我们可以得做他预备给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能够和圣徒同坐后池，同为一体。这也以弗所书三章那里所说，雅各更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操练，我们忍耐，在今天与基督同受苦难，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就必得到生命的冠冕。保罗说，我们为主打那个美好的仗，我们就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要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所说。而且神也允许我们永远的国度，这个永远的国度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进一步来说呢，我们就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将来的时候能够在千年国度里面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做基督的新夫，并且呢，在羔羊的婚宴之后，我们与主一同作王，这个一同作王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经历来世的全能和荣耀。这希伯来书六章五节那里所启示，也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那里所说，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永远的同在。你看这个来世的应许是何等的丰富，来世的祝福是何等的浩大。这是我们做基督耶稣的好知识，要把这些个操练近前的益处，今生的应许和来生的应许，很清楚的来告诉弟兄姊妹，使他们在操练上更得着鼓舞。他说我们劳苦努力啊，正是为此。他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劳苦，世人的劳苦都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劳苦是有一个目标的，是为着什么，是要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正是为此。他说我们的指望是在乎这位永生神，这位永生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万能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万能就是他愿意得着所有的人都进到这样的丰富，他当然更愿意得着我们这些信徒来经历他这个今生和来生永世的祝福。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内容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它主要的点就是叫提摩太服侍教会的时候，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要把真道的话语和善道服侍给弟兄姊妹，要弟兄姊妹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而多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为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对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现今将来都有丰富的应许和益处。我们要为着这个来劳苦，这也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要救我们众人，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愿主祝福你。